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上个主日复活的主日，还记不记得杨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每日都是复活节。到底我们是不是经历了复活的主，是不是真的每日来去到掌管我们的生命呢？从大家的面容呢略知一二的了。最近呢，香港呢多了一些的岛，其中两个岛叫做古里唔岛同埋惨不忍睹。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总是都会遇到一些估不到发生的事，而且极有可能是惨不忍睹的事。上个星期六和今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遭遇？朝头早明明都挺好天，晏昼就突然间变了红色暴雨和黄色暴雨警告。风云色变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你今日有没有看完天气报告才出门口啊？明明就是这样打算的，明明就这样计划好的，怎知生活呢总是都会面对一些意外。当面对世界社会局势急速转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确信对主充满着信心来到面对明天？几时才可以雨过天青？要等到几时？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形容这一刻你的人生，是好像雾，好像落着雨，打着风，是旱季，是冰河时期，抑或是如沐春风。今天出门口之前，可能你未看天气报告，但盼望今天你出这个礼堂门口之前，让圣灵透过撒加利亚书再次给我们有一个的属灵的评估，重新来去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多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两人的利剑，剖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话去改变过来，亦都愿意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到去工作，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加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在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来去到一起去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背景，在主前539年巴比伦国被波斯所灭，70年前秘掳那一班的犹太人获释放归回故土，开始来到去重建圣殿。但是上帝的殿在回归之后十几年仍然荒凉。为什么呢？当我们尝试代入在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的里面，70年秘掳的洗礼，使他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上帝究竟在哪一度？他们岂不是一班昔日被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吗？今日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在70年的洗礼的里面，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逐渐适应下来，纵使这一刻可以回归故土，可能都会有个一下子的喜悦。不过他们内心那种昔日好像对上帝那份的火热已经渐渐冷淡下来。对他们来说，圣殿重不重建可能都不是成为一个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于是乎，上帝就亲自差遣先知来去到去激励他们，传达复兴重建的信息。撒加利亚书第一至到第八章的内容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复兴和圣殿的重建，而在九至到十四章一个较为后期的著作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关乎到盼望里面的尼赛亚和最后的审判。这一卷书是充满着终末天启的意象，不少经文是被启示录的作者来去到去引用。让我们一起翻开撒加利亚书，在旧约的圣经第1293页，我们会一起先读第一至到第六节。旧约圣经1293页第一章第一至到第六节，找到的时候我们同声读出，预备起。 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么？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么？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撒加利亚信息是始于在波斯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如果我们看前一卷书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知道撒加利亚和哈该这两位的先知是同一个的时期的先知，所以两卷书的信息是有它异曲同工之处。先知就用了在第二节这句话来去到去让我们总结了以色列的历史。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亦都讲明了以色列亡国的原因。今天我们作为香港人，我们都很难明白什么是国破家亡的情况。如果我们问我们的上一代，可能他们的感受会大一点。先知在这里一针见血地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在这六节的里面，列祖出现过四次。先知向这一班回归以色列人强调要他们去想回他们的上一代或者是上两代的过失，不要再重蹈覆辙。在这成章的经文里面，耶和华如此说和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个头尾句在成章的里面不断出现，表示了这两句中间里面的信息是非常之重要，亦都凸显了是从上帝而来的肯定和那个的强调。耶和华在这里去给这些要承受上一代过失而被掳的，其实想讲明耶和华不是残忍硬心，而是他们的列祖三番四次屡劝不改，他们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跟从，他们的心好像麻木了一样，以致到最后耶和华向列祖大发烈怒，使到他们被巴比伦所灭。在这六节的里面，先知以一个的转向成为一个的切入点。什么是转向？简单来讲，就是悔改。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重新这样来到去遵行耶和华的言语和律例，这个才是真正的回转、回转、回归向神。你和我都试过做错了事，人的本能，当做错了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试图去隐瞒、遮掩、推卸责任，找很多的藉口来到解释，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正如有人会这样说，僭建处理了，僭建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当我们退一步来到想，谁没有为过自己的恶行掩饰、辩护、狡辩过？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转向我，不要给我们任何一个回避的空间。短短六个字，好清晰、好有力咁样嚟到去向我哋宣讲：你们要 转向我。我们今天听不听到神对我们这个的呼声？罪是一个不容回避亦都不容粉饰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去转向神的时候，在这里给到我们一个确实的应许是什么？上帝就会转向我们。今天当我们知道错，愿意去承认我们所犯过的罪，我为你感恩，你行回那条正路，你行回在上帝要我们行那条的路上面。在撒加利亚书一至六章里面呈现了八个的异象，这些异象是在圣殿重建的时候临到在撒加利亚，目的是要引导百姓去重新再去思想圣殿的重建和他们民族这个属灵群体的重建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联。撒加利亚所见一连串的异象都是在夜间里面发生，在这些异象的里面有一位的天使好像中介一样出现在撒加利亚的身旁，帮他来去到去解话解释异象里面的内容，同时也都好像在这里传着话，好像神的助手一样。让我们一起来到看第一个的异象，记载在第七至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到去读出。预备起。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尼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怒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先知在这里用了很精简的说话描述了第一个他所见到的异象，有一个骑着红马上面骑着马上面的人呢，在山谷里面的番石榴树中间因为呢树影的遮掩呢，他只能够见到一对呢为数不知几多不同颜色的马，当中有红色、黄色、白色看到这里你明白这个异象讲什么？你同我一样都唔明，跟住天使就嚟去到去解话。嗰名咧骑喺红马上面嘅使者，就好似以队长嘅身份嚟去到向陪伴撒加利亚嘅天使嚟到去报告。我哋咧系奉耶和华差遣咧喺遍地里面走嚟走去。如果我哋睇和修本嘅话咧，我哋会见到我们在遍地巡逻。显然他们的责任在遍地里面做一些勘察，好像的巡逻队一样。究竟他们巡着什么呢？今天我们回到国内都很少见到公安在条街上面巡来巡去。我估计因为国内天眼无数不在。我们所信的这位认识这位的上帝，他是那位监察人心的神。他劲过天眼，劲过那些透视眼。这一刻你心里面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他监察人心，他不单止监察我们这一刻我们的想法和意念，而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本性里面的全心，那个欲望，那个野心。 仲有我哋点样嚟到去对待真理，对待上帝嘅态度，以及嗰啲唔愿意讲真说话嘅想法，上帝都一清二楚。无论我哋点样伪装，点样掩饰，外表我哋嘅行为几敬虔，冇一个人能够逃脱上帝嘅监察。喺呢段经文都让我反思最近一个嘅经历，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嗰个嘅动机。上帝都俾我好大嘅提醒同埋管教。神就系常常就喺我哋身边嘅里面巡嚟巡去，我哋走唔出上帝嘅法眼。经文里面话俾我哋听，呢一班嘅巡逻队见到啲乜嘢啊？喺第十一节，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咩意思啊？从字面睇，好似都唔错喎，安息平静。这个岂不是我们所渴求吗？我们岂不是渴望有一个安定繁荣一个的社会的生活吗？九七回归之后，我们都大家都盼望着五十年不变，我们天天上班都盼望无惊无险又到六点，老闆最好不要放工先来找我。从历史的层面看，安息平静准确咁样反映当时波斯帝国喺大利乌王统治下嘅状况。波斯嘅政策鼓励嗰啲秘掳嘅人民，包括呢一班嘅犹大人，重整自己嘅文化当你哋翻回故土嘅时候重整你哋嘅信仰同埋你哋嘅风俗啦，藉住呢一个政治嘅手段，你去到达成属土安定管治嗰个嘅目的。圣殿就是因为在这个政策下获准重建。要留意，我们以为平稳是好事，但是神的使者却让我们知道全地安息平静并不是一件好事。在这里的状况所引起的并不是一个欢欣快乐，而是一个哀叹。为什么呢？在第十二节的里面，刚才大家都读到，天使就是问你恼怒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已经七十年，你不思怜悯要到几时呢？在一个好似风平浪静的处境里面，使者所感到的是悲伤，因为平静是耶和华所恼恨和他不思怜悯的表现。耶和华好似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百姓正受核制一样，神呢好似仍然愤怒佢哋嘅祖先所犯过嘅罪，就好似有人嬲咗你唔睬你，仲要嬲足你七十年。你有咩感受？使者就求问你仲要嬲几耐啊？神就喺我哋中间里面巡查。巡查到啲乜嘢？神查到全地都安息平静，是指到的那种贪图安逸那种呢好吃住咁样嚟到去过生活，为自己嘅事就大发热心，为上帝嘅国，为上帝嘅事情就不断喺度闪避拖。喺一个早上我起身嘅时候，睇到 WhatsApp 有一段咁样嘅内容，我读俾大家听。香港人说食好啲住好啲 ,work hard, play hard。当我们唱着去去记住去，天天都要去，往普天下去，得苍生。我们亦都常常挂在嘴边，说要尊主为大，为主而活，建立彼此相爱群体。但我们却选择了麻木，自我麻醉，陶醉，沉醉。我们为自己呢定疆界，筑城堡。说实话，我们贪爱世界，我们找紧每一段出走的假期，把握每一次上爬的机会，争取每一个自我抬举的时刻。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非也，我们是主降卑舍身救赎的，我们是主呼召延续使命。是恐惧，是安逸，是什么叫我们忘记那些年的立志？我们应当悔改。 这段的说话给我很深的反思反省。安息平静是不是讲紧我们个人和群体此时此刻属灵的状况？已经70年了，还要到几时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怎样来去到享受安逸，我们都很知道它会使到我们意志消沉，丧失勇气，丧失那种走近耶稣那份的勇气。在这些的年日，神让我们身处在此时此刻的大环境的里面，神亦都带领我们来到坚浸这个家的里面，究竟我们是不是可有可无？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是不是呢？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怎样来去到去回答天使的提问？我们一起来到看第13-17节，让我们一起来到读出，预备起。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此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城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再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在这里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安慰使者，使者就来去到去转告安慰先知。美善的安慰话总是带给人一个的盼望，这个也都表示耶和华向耶路撒冷所发的列路已经止息。在这里也都特别提到耶和华心里面极其火热，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方面就是讲紧神对呢一啲嘅周边嘅列国嗰个妒忌嘅怒气。冇错，过去列邦系耶和华所兴起一个管教嘅杖嚟到去惩罚以色列，但佢哋却加害过分，以致耶和华嘅怒气转向佢哋。而另外耶和华亦都向耶路撒冷发一个嘅热心。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已经回归耶路撒冷，圣殿将会被重建，意味着在神学的一个的角度是一个新的创造，神要恢复以色列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再安慰，再拣选锡安耶路撒冷，表示耶和华的爱和信实始终如一。耶和华的回应完完整整咁样嚟到去表达回应咗天使嘅哀叹。喺呢度我哋睇见呢神嗰份嘅内心对以色列人，对佢所爱嘅呢一班嘅犹大嘅群族，几咁嘅不离不弃，几咁嘅火热，禁不住呢要再向佢哋嚟到去施恩。喺第二个异象嘅里面，我哋亦都睇见要话施恩嘅方法都系好特别嘅。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读第18-21节，预备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象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作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 但這些匠人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的國，就是舉起打散猶大地的國。
先知在第二個異象裏面見到四個國，他就問天使，四個國代表什麼意思呢？在這兩度出現了兩個四字，我們就不要以數目的角度來看，以一個整體的角度來 去理解。天使就回答了，四國就是打散猶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國，國代表著周邊強權的興起，將以色列打散，百姓被掳至去到異邦。我們知道北國的以色列是亡於亞述帝國，而南國的猶大是被巴比倫所打敗。接下來我們先知看到四個的匠人，匠人又來做些什麼呢？天使就回答了，他們是來威嚇列國，打掉他們的國。四個匠人就是要來打散列國的國。從歷史的裡面，打散南國猶大的巴比倫是波斯，這個的匠人所指的就是波斯。在過去，神藉著巴比倫來去到去懲罰猶大，而去到此時此刻，神亦都藉著波斯的國來去到保護他的百姓。當我們今日看見四周圍的政治的動盪的時候，或許我們對現況都有很多的不滿，可能我們都感覺到、感受到不安和惶恐，但我們都憧憬著一個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將來。如果這樣的發生、的出現，那就好了。一個強權的過去，另一個強權的興起，強權的興衰輪替，看來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歷史的事實，甚至乎是宿命。但是這樣有沒有阻礙到上帝的計劃？有沒有阻礙到神的心意？沒錯，我們無可避免要跟周圍的世界互動，在歷史的變遷裡面似乎是缺乏保障，人在其中可能所感受到的只有無奈。但是從屬靈的層面看，當我們看回這一班上帝所愛的以色列民，上帝是忠於祂的聖約，祂回到來百姓中間這個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聖約的緣故。我們要去看見、明白、認同耶和華的旨意，並要接受祂在我們中間所要展開的工作，或是不是我們所期待。但我們要知道一個事實，上帝的掌管是凌驾一切世上的权柄，祂才是终极的掌权者。第三个异象，我们一起来去到去读第二章第一至到第十节。预备起。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作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石安民啊，应当逃脱。五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啊，
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第三个的异象，先知在这个异象里面见到有一个人准备拎着这个的准绳，你去到去量耶路撒冷有几阔有几长的意思，是要去重建这个的城墙，尤其是城墙和那个的城楼。在旧约的时代，城墙的确立代表着一个国家主权的完整，而城楼的建立表示这个城提供一个保护的完整。正当这个使者出去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另一个的使者迎着他来吩咐快点去告诉这个的年轻人，量度的工作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上帝要建立一个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耶路撒冷的发展，这里预言会很繁荣兴盛，哇，人口增长绝不能够以从前那个的规模来去到想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将会容不纳人数的增长，所以城墙就失去了原有的作用。但可能你会问，那没了城墙就很危险吗？在这里耶和华他在第五节里面这样说，他要作耶路撒冷的火墙，他要亲自来到去保护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耶和华是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为自己在第八节里面所讲眼中的瞳人。什么是瞳人？即是眼珠。神的视线是不会离开这一班的人，这一班的犹大人，这一班神所爱的人，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保护他们免受践踏和侵害。在神的心目中，犹大占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今天你和我都在神的里面占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岂不是神眼中那一个的瞳人吗？上帝岂不是要去爱护我们，保护我们，他将我们捧在他的手心之中。当耶和华重新去招聚他的百姓，无论是逃脱，无论是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的里面，将他们再一次分别出来，耶和华要亲自回到他们中间里面来到去居住。在这个时候，百姓就欢喜快乐。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我读给大家听。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作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作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紧接十一节，耶和华就宣告耶和华的临在要延伸到不单止是犹大，不单止是这一班以色列，更重要他要临到在列邦的里面。上帝从来都没有排他外邦人，这一班的外邦人会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的宣告让我们明白，犹大存在的目的不单止是为着自己，也都为着周围的外邦人。纵使这一刻他们受制于波斯弱小一个小众的群体，他们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的桥梁，一个神和人之间的桥梁， 他们将要以遵行耶和华的诫命为标记，他们要起来领导，做带头，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吸引外邦人离开异教，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得救赎的群体。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自成一国？翻教会只是求自己感觉良好、悠然自得、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的群体，抑或我们能够勇于面向世界、信心坚定、信仰清晰的一个属灵的群体？在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吩咐，我们可以看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去离开熟悉的，离开舒适的，离开一个万事俱备的地方，我们被差遣走进去一个充满住张力、逼迫、危险的世界的里面，成为二十一世纪带住使命的门徒。公元303年八月，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伐晋。在这个时候，晋孝武帝就想起隐居在东山的有才之士谢安，他决定重新来到启用他，于是乎就派员去到东山，封他为大都督。东山再起，就是指谢安因为听见、看见国家面临一个的困局，即使他知道这场仗是几咁的艰难，他愿意甘愿放低安逸的生活，来到去回应时代的需要。在这个历史的典故，令我想起其中一位主里面的先贤，他怎样来到去为主摆上一个的见证，这个就是戴德生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他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的好朋友，信里面的内容这样说，他说这个时候我就坐在将要离开我的小女儿的旁边，我写这一封信给你，因为他患了水痨病。我明知道英国的苦雨是很难适应中国恶劣的天气、环境、卫生，我仍然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带到来这个地方，并不是我的愚蠢，亦都不是要藉此扬名，我只是甘愿将我自己和我全家奉献在主的祭坛上面。可能戴牧师为主摆上，昔日未必有很多人能够认同，但今日我们作为中国人，却是因为他的奉献而得着福音的好处。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们看不看得见，听不听得见神的国、神的家，今日我们的香港、今日我们的中国那个的悲哀呢？在这里、在这个家、在这个国，是几咁需要被重建，祭坛几咁需要复修。我们愿不愿意离开这个游戏人间，离开这个享受人生的安逸，回应上帝给你和我这个时代的使命，为主东山再起，愿神的国降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那位赐复兴的主，求你垂顾落在最终的我们每一个，求你施恩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回转过来，赐给我们生命的更新。主啊，你就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丰盛的慈爱，求你使到我们呢能够对你有那份的信靠，再一次来去到去被你的话语，来去到去挑旺我们对你那个的热忱，让我们能够捉紧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软弱无助的人同在，求主眷顾我们，眷顾我们的教会，眷顾我们的城市，使我们能够是从你里面得着能力，从你里面能够有属天的
那个的智慧、勇气，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为主你来去到去发热发光，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当中，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